李开芳气的一个无耻之辈。我李开芳乃天武名将啊，这一次奔北京来就是要把你这些人斩尽杀绝。李开芳说的是虎目渊翻，双脚点凳，马往前推，阴阳一合把大铁枪颤三颤，摇三摇，也招枪的一道寒光奔三个林心就扎来。哎呀，蒙古郡王一看了得呀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、啊！既然你听不进言进去，那就打吧。他把掌中120斤大铁刀舞动起来，啪啦啦啦啦啦，把李开封的铁枪崩出去，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。要讲究僧格林心，哎，还乐意这样打，单对单，各对各呀。两旁边虽然人马众多，但是谁也不敢放箭，也不敢开枪，都恐怕把自己人给伤着。两个人打了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咱们再说僧格林心手下的总兵这位金文旦，他呀离着僧王最近，他一看僧王大铁刀是耍的不错，又一瞅太平天国这个将领十分彪悍，这条大铁枪真要给僧王捅上就完了。我身为总兵官，有保护王子的责任呢、啊。我能袖手旁观吗？这小子想的是，唰，把佩刀拽出来，双脚点凳，马在斜刺里跟飞一样，奔李开芳就下来。这小子把牙关一咬，双手把刀举到空中，苍狼，你找到我！刀光一闪，还没等落下来，咱们再说林凤祥，他在后面给李开芳观阵，就预防的这手了，就怕清兵暗下家伙，因为离这远呢，他把掌中大铁刀挂上，在当兵的手里头拿过一支快枪，就是打子弹的枪。林凤祥打这玩意准呢，还端着枪就注目往前在看着，一手有意的小子过来要暗伤李开芳，那林凤祥能干吗？把这支枪举起来瞄准之后一搂机子，哎，还这玩意好使唤，正好揍到总兵金文岱脑袋上，这一枪就俩眼儿，这小子连吭都没吭，扑通一声栽于马下，死于非命。他这一死不要紧，僧格林心吓得一吃惊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眼睛一眨，手一闪，倒了霉喽。正好让李开芳趁势这一枪扎到他大腿上去了，这枪头子都1尺8长，三愣透甲龟扎上就受不了，可是哎呀，没把僧格林心疼死，鲜血顺着大腿就流下来，这家是拨马就跑。他这一跑，满兵就站不住脚了，这样在决堤的洪水一样，可老的往天津跑。到了吊桥这儿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骑兵踩步兵，步兵骂骑兵，当官的骂当兵的，当兵打当官的，就乱作一团呢。林凤祥、李开芳一看，正是好机会，把红旗往空中一举，追，趁势占领天津。这太平军跟老虎一样，兜着屁股就追下来，敢杀到天津的城下，多亏了那知府和知县领着老百姓在城上准备着，用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、强弓、硬弓射住城门，算把李开芳、林凤祥给杀退了。僧格林心、圣宝是大 败而回。两个人回到总督的行署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是长吁短叹。哎呀，完了，这皇上是非怪罪不可呀，要知道我们大败而归，损兵折将，万岁一瞪眼，我们九族都活不了，这怎么办？大学士圣宝那主意更多，这阵一伸手把裤腰带解下来，干脆在这吊死就得了，别等着皇上杀了，有什么面目回京交旨？两个人正在长吁短叹，这知县叫谢子成，天津县的知县，从外边进来了。二位大人，卑职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贵县有话讲来。兵法云，实者虚，虚者实啊，兵不厌诈。再者说，胜负兵家之常，不足为怪。又倒是逢强制取，欲绕活擒，如今长矛十分不好对付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我看我们是万难取胜。可是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个好条件，如今九月的天气秋雨连绵，海河正在泛滥，长毛贼都住在下梢，我在天津城上看见了，他们的地势十分不利，能不能决堤放水，咱们用他个水攻。哎，你说谢子成这家伙这招可够损的。孙格林心眼里头一亮，对，我说盛大人，你先把那裤腰带系上，先别上吊了，这事还真有点研究啊，咱们查看查看地形。当夜晚间他们登到大堤上一看，今年的雨量还特别多，三天两头下雨，那海河的水是波浪高天呐。哎，僧格林心一看把大堤撅开，水淹太平军，这还真是个招，这叫以水带兵。但是大学士圣宝看了看，直晃脑袋。哎呀，圣王啊，计策可是挺妙，但是真要决堤放水，水火无情，这附近数百万生灵老百姓那可都完了，如此巨大的损失，皇上能答应吗？
哎，
火燎眉毛，先顾眼前，现在顾不了什么老百姓不老百姓的，能把天津保住，把长毛杀退，保住北京没事，这就是上策了。来人，准备3000军队给我跑。跑什么呢？在上哨决堤。是古往今来放水的事可也不少，但这种事儿都得是手段毒辣呀，把老百姓的生死置于度外的。正好当天晚间还特别黑，当兵的分了两面，一面在敌里头掏，一面在敌外头掏，清兵全都挪到高处。另外天津呢，凡是有权的有势的沾亲挂拐的都知道这一消息，全都把金银财宝准备好了，坐到船上，有的都登到城上，找一避水的地方，以防出事。可多数的老百姓谁知道？哎，正睡到半夜三更天呢，可了不得！怎么回事？把海河的河堤掏透了。清兵把这挖了个大口子，足有50多丈宽，最后用炸药把河堤炸开， 那河水是势如奔满，跟牛草一样。这一招可够毒辣的，在天津周围老百姓可倒了霉了，一夜之间周围成了一片汪洋大海，死的人呢就不计其数，冲倒的房屋更没法统计，真是叫苦连天。咱们单说天国的两位将领李开芳、林凤祥，这两个人呢事先没有准备，也没防到僧格林心有这招，这就叫人有失手，马有漏皮，老虎呢也有打盹的时候，人难免料事不周。正在半夜三更天，两个人正休息呢，就听见外边跟牛吼一样。李开芳披衣服站起来，就问：“外边怎么回事？”言还未尽，值日的军兵跑进来，丞相大人，可了不得，发水了！这一句话，李开芳、林凤祥就明白。两人挎着宝剑到了交军场，吩咐一声紧急集合。还没等队伍集合起来，这水就到了。那水头高着下没有三丈，跟城墙都能拉齐了。有道是水火无情，人力哪能挡得住？李开芳、林凤祥连声叫苦，但是追悔不及。大家互相救援，有木头的抱木头，身边有什么东西抓什么东西。哎，咱这么说，就这场大水，北伐的太平军是损失惨重。等到了第二天，李开芳、林凤祥好不容易退到静海和独流镇，这算脱离了险区，但是察点太平军损失了一半以上。这一半是多少？就将近一万多人了。原来他们从扬州出师的时候带了精兵五万，因为转战了将近一年，死伤的也很多，补充不上来，就剩下两万多人。在被水一淹，又去掉一万多，现在手下的人马也就将近一万来人。别看被水淹了，天国的将领没有丧失信心，当兵的都要报仇雪恨，一个个擦拳抹掌，非要找僧格林心报仇。就这样，李开芳、林凤祥就在静海县和独流镇挑沟立营，定下了牧城，拉开架子要跟清军决战。几天以后，蒙古郡王僧格林心大巡视圣保，领着所谓八旗兵尾追的就赶到了，是水陆并进，离着静海县五里安营下寨。清兵现在能有六万多人，那是众寡悬殊啊。你别看这样，僧格林心知道李开芳他们厉害，不敢硬碰硬，虚张声势，采取包围的形式，断绝太平军的粮草和给养，来个生困。这就叫功高不如救驾，计狠莫如绝粮啊！我让你人吃不上，马喂不上，你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出来。果然这一招发生效力了，这一万来名太平军
吃什么呢？一开始粮食还够，以后逐渐缺乏了，两顿干饭变成一顿稀的，一顿干的，最后两顿变成稀的，再往后一天只能吃一顿饭。军中实行配比，后来粮食吃没了，吃黑豆，哎呀，简直是困难重重。原来他们到了天津是九月，现在呢就到了十一月。今年的直隶省气温下降，是特殊的寒冷，可以说北风透骨，是滴水成冰啊。这些太平军呢都是南方人，不适应北方的气候，这一冷可要了命，鼻子冻破了，手脚冻裂了，刀枪都拿不动了，服内无食，身上无衣，什么样的军队也难顶得住啊。李开芳、林凤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就预感到后果严重，怎么办呢？为什么天王不派援兵呢？为什么东王不派后续部队呢？我们孤军深入，现在是死路绝方了。马上派探马兰奇过江上天津告急。到了十一月十五左右，他们得这个报告，说东王杨秀清派出一支人马，大约有三万人，强渡黄河，先锋部队到了怀庆府。听说带队的是叫曾立昌，曾丞相，把李开芳、林凤祥乐的可来了救命星了。两人一商议，让林凤祥领着一部分军兵在此驻守，继续对抗清兵。李开芳选拔了两千马队，赶奔怀庆去迎接援军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分手了。白天不敢走，怕被清兵发现。到了晚上二更天左右，李开芳饱食严装，让大伙尽量吃的多一点。现在吃什么呢？只能拿黑豆充饥，也就所谓的吃饱了吧。当兵的上马提刀，有五百先锋队开道，李开芳压着这队伍轻轻的起身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绕出静海县奔西北拐，然后奔南边去接应部队。没想到走出来将近一个时辰左右，就听见对面炮声震天，火光四起，为首是伏兵出现了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一看，正是大学士圣宝。再看圣宝立马横刀，高声断喝：“长毛，哪里去？你们现在是笼中之鸟，网中之鱼，走不了了。大学士在此等候多时。”李开芳一看不好，现在没有那个力量硬碰硬了，吩咐一声冲，虚晃了一招斜刺里绕路而走，又损伤了五六百人，但是总算摆脱了这股敌人的阻截。走出来没两天，李开芳得着报告，援军呢在怀庆府遇上清兵的埋伏，是全军覆没。援军首领曾立昌为国捐躯，死在怀庆。现在这股援兵是彻底的没有希望，没接上头，这怎么办呢？李开芳领着残兵败将 打算回归近海，但是也回不去了，被清军隔断，没有办法入山东，走到高唐州。李开芳就占据在这儿，没两天，山东的巡抚哈方率领各路人马把高唐州是紧紧包围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从这以后，李开芳和林凤祥各自为战，成了两支孤军，力量更单薄了。到了1855年，天气还正在寒冷的时候，两方面先后粮食彻底断绝，僧格林沁领兵先攻进镇海，林凤祥没办法领兵退的连镇，经过几昼夜血战，最后是被祸遭擒，让僧格林沁抓住了，打囚车装木笼，把林凤祥借往北京。到了1855年6月，林凤祥慷慨就义，被清政府凌迟处死。定海的太平军没有一个投降的，全部壮烈牺牲。紧接着大学士圣保、山东巡抚哈方集中力量攻破高唐州，李开芳一看不好，撤到冯关屯，也经过几昼夜血战，清军二次使用大水，水淹冯关屯，把李开芳也生擒活拿，打囚车送进北京，在6月末慷慨就义，被清政府也凌迟处死。北征军到了现在是彻底的覆没。当然这个事儿要说清楚，这个错误既不怪李开芳，也不怪林凤祥，怪的就是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，当初就不应该让孤军深入，他们犯了路线上的错误，在军事指挥上一朝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，把50000太平军送到死路上去了。僧格林沁和大学士圣保赶紧用红旗报捷，那位好色的咸丰皇帝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，